这种爱的思想。我读给弟兄们，理解黄金和其时光，神君和其变色，圣者石头倒在各石口上，西安宝贵的重石好比金星，现在何竟占为姚将手所做的王。野狗尚且把奶乳如虎皮，我们的妇人倒成为蚕蛹，好像旷野鸵鸟一般。吃奶孩子舌头因干渴切住上膛，孩童求比无人拨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猪；素来过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犯罪。
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
还是转眼之间被欺凌。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
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继续。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惶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整个仇敌追赶的脚步，像只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一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气。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止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就是耶利米哀歌全部第四章。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我们前几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是在读耶利米哀歌，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第四章。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跳过了第三章，这个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虽然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留下来的一个记录。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大概就是在那个哥哥他山下的一个洞里面，当他看见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的时候，那么天上降下来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的哀歌。当然这段故事是说到以色列的子民在地上有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怎么样能把它翻成新约，如何用在神属天子民的身上呢？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哀歌，这里的光景应该也是说到神教会的光景。耶利米，这耶利米乃是我们的人，他哭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利米哀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当然我们知道关于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在新约里面有记载， 但是就是预表来说，就是旧约来说，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因为耶利米哀歌严格简单的说，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么真耶利米如何哭耶路撒冷呢？那么真耶利米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主，那么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见过，因为耶利米哀歌是用那个是用第一个字第一句来做他的书名，而第一个字第一句在原文里面就是怎么了，或者何竟，中文翻译何竟。那么何竟这个字呢，一共用了三次，第一次呢是第一章，第二次第二章，第三次是第四章。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景，败落的光景。那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就能明白圣灵如何借助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到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么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过，特别给我们看的耶路撒冷城，而那座城用新约的话来说，特别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要给人看见，而那座城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是耶路撒冷城，那个光是指着见证，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代表见证。那这个很清楚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指着外面神的见证的谎言，那个见证当然是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在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主当初我们的祷告就不能够蒙神垂听？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主不听我们，但是神儿子的祷告神非听不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主在他临终的这个祷告神一定要垂听的。而那个祷告是什么呢？那个祷告不光是指着神的儿女中间有合一的实质来说的，而特别是指着外面有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说。而那个见证简单明白到一个地步，连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不需要有意象就能看见，说因做这些神的儿女合而为一的缘故，结果世界就能够猜神是猜了神是猜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意思就是说，这样叫整个基督的福音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冲击力，而能够这个福音的果效能够更深的深入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外面的见证是一定看得见的，否则就谈不到见证。合一今天不需要合一今天不需要我们来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我们都是有的。但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就是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的那个合一，那个合一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么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个荣美的城，那个华美的城。特别每年三次的时候，当以色列男丁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合一荣耀的光景，那叫所有四围的列国看见了，他们都要胆战心惊的，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许多人像一个人一样。那这是见证，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主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外面见证荒凉呢？有一个原因，因为里面内容失去，属灵内容和属灵实际失去。而那个属灵内容和实际是什么呢？那就是殿所代表。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这样的神的殿都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而我们记得第二章圣灵特别用脚凳来形容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在天上，但他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呢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结果在约柜的上面有神的宝座，而约柜就称为神的脚凳。那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神的同在说，因为就在这个约柜上面，就在我们匍匐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楚，今天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见证荒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神的荣耀褪去，
退回到天上去，像以西结所说的。结果呢，你看见神就收回了他的同在。那这个可以说是为什么整个神儿女今天光景一边普遍荒凉的光景，因为最要紧的是里面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那个实质没有了，所以外面就显出一种光景，那就是第一章所显出。因着里面弟兄姊妹不能相爱的缘故，结果外面显出来的光景就像社会里面相摇相对的光景一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见证就失去了能力。这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外面的见证的荒凉，他哭耶路撒冷因为里面主同在的实质和实际已经失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争对了，但是很可能主的同在失去。所以有一件事如果非争不可的话，我们一定要争神的同在，无论如何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但是呢不能够失去主的同在。而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什么都可以得罪，但是神的同在是不能被得罪。神的同在一被得罪，神是非常非常神是非常非常敏锐的神。那因着我们的主不忠心，结果就像一些图画一样，你知道说神的荣耀就渐渐的就褪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第三方面。那这里特别用了第三次讲的合并，那第一次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底它包括哪几方面。那今天早晨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第四章。那么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它是黄金和其失光，纯金和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四口上。那这里特别讲到金子，它是黄金为什么失去它的光泽，然后纯金为什么变了颜色，如果这个金子是纯粹的怎么会变了颜色，那么这个合金为何怎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书名，也就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也是圣灵的叹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真耶利米今天哭耶路撒冷的原因。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我们的主说，你如果真的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哭耶路撒冷，我想最直接的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特别是当和以往的光景相比的，好像一个家庭，这个家本来是非常的非常的蒙福的，结果呢到了后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父母感到一种萧条，感到一种凄凉，就特别看见儿女因着彼此相争，因着彼此不容忍，结果四散的情形。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能够代表我们的主在耶利米哀歌这里所有的感觉。那第四章呢，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的黄金变了，黄金失去了光泽，还有纯金变了颜色，一面这里说的光，一面这里说的色。那么到底什么叫黄金，什么叫金金，第二节圣灵马上就解释，所以这个不需要让我们来猜测。金金，各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前面讲到黄金失去光泽，讲到纯金失去颜色的时候，那你要问说这个黄金这一个纯金是指的什么来说呢，那么立刻就说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为什么失去颜色呢，因为本来是金子，现在变成瓦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第四章最要紧，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那么这里特别注意的有一个句话，就是西安宝贵的种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我们读圣经，西安常常指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常常指着西安，圣经常常用西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 但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你若读圣经的话，严格说来呀、啊，这个信差，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要用什么东西来代表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有三座山是非常重要的，一座是摩利亚山，那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很高的像合场，一个很大很平坦的合场上面，刚好现在有了是回教寺的庙，回教的寺在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山呢，我们知道都是叫做那个是摩利亚山。那么普通我们说到了耶和华的山，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神殿所在的那座山，应该是指着摩利亚山来说。如果我们就是地理来说，那是很清楚，是一块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锡安山呢、啊、就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如果你说你要上耶和华的山，那两个意思应该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上摩利亚山和上锡安山是一回事，完全是一件事。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相信说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很多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那个锡安我们知道这个锡安严格说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锡安能够代表耶路撒冷呢？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新耶路撒冷这个词，但是你有没有新锡安这个词呢？没有的。你从来没有读到有一个地方说新锡安没有的，锡安永远没有旧。但是呢，耶路撒冷会有成就的光景，而且我们叫有新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属灵来说，锡安代表什么呢？锡安乃是代表神在耶路撒冷身上那个最高的旨意，所代表最高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每次讲到锡安的时候，总是讲到神旨意的最终性。结果神是用那个光景来代表耶路撒冷应该有的光景。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特别的以弗所给我们看，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用旧约的话来说，严格说来就是锡安所代表的。虽然我们今天的光景和荣耀教会的光景离咔嚓的很远，但是从神的旨意来说，从神最后是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神是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所以就只让我们记得，就说历史来说，你看见许多时候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锡安，但是你我还是要有点分别的。这个神的旨意来说，锡安可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但是就是地理来说，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我相信就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缘故，所以你知道就造成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从前在罗马的人，特别是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慢慢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结果呢，你就到，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锡安山原来就在这个摩利亚山的旁边，那个靠近啊这个大卫坟墓的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们一到了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向导的就带我们到这个锡安山去了。那我们还没有到店，我记得我们就先上了锡安山了。那么等到我走那条路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很兴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圣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么我心里想了，我今天果真是登了耶和华的山，因为这个就是锡安山。所以呢，我真的到了锡安山的时候啊，我里面非常的快乐，因为我总觉得我总到了圣经所说的那个神的山，就是所谓的锡安山。那么到了那里呢，我也到了去参观了一下那个大卫的坟墓，然后呢然后就刚好回过来的时候就经过一个修道院。那么修道院刚好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修道士出来了，然后我就顺便的问他一句，我说这里是不是就是锡安山呢？他说不是。 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旅游览指这个旅游指南的话，它明明告诉你这就是西安山。那么这个西安山是这个明明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我去问那个执修道士的时候，他说西安这里不是西安山。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不是西安山的话，那么西安山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西安山呢不是要往上看的，是要往下看的。那我说好，那你给我看呢、啊、到底他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就在这个附近啊，大概稍微那个一点。结果呢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墙角，往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么那个很远很远的，他说那个西安呢就在那个山谷底下。我说怎么可能西安会在山谷底下？明明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西安山呢，这个神要高举这个山呢，这个超过所有的山呢，那这个山应该是所有山里面最高的一个。他说不是。那我说这怎么可能的呢？他说你看好了，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希罗亚狮子吗？这个希罗亚狮子啊，你那个所在的地方啊，就应该是西安所在的地方。他的那个希罗亚狮子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西湾，这不是希罗亚，他的那个西湾呢，严格说来就是西安的变音。他说真正的西安山不是这里，真正的西安山呢，是你往下看的时候，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就是希罗亚狮子那个地方。有时候我想西安，如果真的要翻掘，那应该翻到西安池了，就是西安池所在的那个地方。而且根据考古学呢，那里可以找到墙垣，那个他们叫做大卫的城。所以大卫的城呢，严格说来不是在西安山上，不是在摩利亚山上，是在摩利亚山往下看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那么那里有一个叫那个叫做大卫的城，那个就是指着这个西安山说的。那我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以为说西安山一定是又高又大的山，结果不是。后来他跟我解释说，他说这个山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主耶稣最后晚餐呢，他所在那个楼啊就有两个。他说现在你去参观那个楼不是真的楼，那是传说上的楼，或者说就是天主教所传说的楼。现在不要这样说，你光是要看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啊，你到耶路撒冷过去观光，你特别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各个他就有两个，一个在城里面，一个呢在城外，两个我都去了。那么特别到了城内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在一个大教堂，是天主教大教堂的里面。那么他那地方特别把它围起来了，那么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你去的时候，它有个洞啊，你这个手啊可以看到那个看到所谓这个十字架那个根基那个地方。那你叫所有啊，这个所有很这个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呢，他们一定要把手探到那里面去，那么就总算是摸到主耶稣当初钉十字架的那个这个十字架的脚底下。但是弟兄姊妹，很神奇，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还有一个西安山根本在城外。那么那个城外呢，就是在大概在大马士革的城的城外，那么那是另外的一个这个哥哥他，那么而且有人真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大这个主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大概的那一个坟墓，我们也看到，所以你就觉得很困难，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那么现在要紧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传说上的，还有呢是哪一个是考古上的，也就是真正是那个所在的地方。那我刚才所说的，连那个修道士都告诉我们说，那一个西安山啊，就是天主教的西安山，不是大卫的时候所在的西安山。那大卫所说，谁能够大卫所说的那个西安山？那个西安山呢，不是指着那座山说的，乃是指着另外的一座，从摩利亚山往下看，靠近山谷，一个很深很深的谷，但是比谷要高一点，那个小座的山呢，才叫做西安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地方。那么这个要紧在什么地方呢？我刚才说过了，耶路撒冷主要是三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 一座呢是锡安山，还有一座就是橄榄山。那么不管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教徒，不管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这个不光是基督徒，连犹太教连回教徒都在里面，一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戴阳将军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他就把面对着橄榄山那个进门很大的个门，进门把它封死了。他说这个门呢，我们永远不开放，一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从这个进门里面进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回教徒，还有呢这个天主教徒，所有基督徒，他们都相信这个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这个橄榄山是非常要紧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山，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那么，所以橄榄山呢，可以说是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要进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要从那里回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摩利亚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摩利亚山呢，本来就是什么？你如果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就是个合场，是阿尔拿亚老拿的合场。那么那个合场呢，就是因为他要打麦的缘故，或者是要特别是要在那里这个怎么说不光是打麦啊，而且扬麦，就是说他需要用这个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么等到晚风吹的时候啊，他打过麦以后呢，然后这个农夫啊就把所有的这个农作物就往天上扬，那么所有的糠呢就让晚风吹去。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摩利亚山圣殿所在的根基啊，它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合场，而这合场实在是很大，而且必须是平的才可以。所以一面呢，它可以打麦，同时呢，可以借着晚风的时候呢，可以做那个，就像圣经所说，主耶稣要拿着簸箕啊，要扬进那个场，就是指那个意思来说。那要扬进那个场，也需要借着风才可以。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高的地方，那么特别晚风吹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呢，几乎是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要到圣殿去啊，你知道要慢慢往上爬，往上爬。所以这一条路叫做上行路。因为说越爬越累，越爬越累，越爬越疲倦的缘故呢，所以大家就唱上行的诗，那就是诗篇里面的十五首上行的诗，就是他们一步一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唱的那个诗。所以这个你就可以一定要唱这些诗歌来鼓舞他们，你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的，他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高，到了最高的时候呢，那就是摩利亚山，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同在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是摩利亚山。那么这个严格说了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但是这个锡安山呢，我们知道说不是，严格说来锡安山并不是摩利亚山，是另外的一座山。那那座山是怎么回事？你读圣经你知道说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一个是殿，一个是宫，一个是神的殿，一个是王的宫。而那个王的宫所在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是用锡安来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为什么要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呢？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圣灵就用锡安来代表神对于耶路撒冷的旨意。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但是就说地理来说，我们知道说，一个是指着摩利亚山圣殿所在的地方，一个是指着锡安山，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分别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原因特别你读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不只是神的同在，神的见证是耶路撒冷所包括的，其中还有一样东西，还有一个原则也是耶路撒冷所包括的。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你我不能不讲到这一方面的荒凉。那这一方面是指着什么说的呢？那这一方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那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来说。所以每一次 耶路撒冷在一个正常的光景的时候，那是指说大卫的宝座设立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说基督的宝座在神的儿女中间来说，也就是指说基督的权柄，或者说圣灵的权柄，能够通行在他儿女中间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一面我们要注意见证，一面我们要注意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更需要，我们也需要注意圣灵的权柄。如果没有圣灵的权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对于耶路撒冷的认识，我们就看，如果没有圣灵的权柄，我们这个教会的光景就不正常。人今天可以有外面，但是很可能失去里面主的同在，也很可能失去了圣灵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权柄的荒凉，权柄的败落，权柄的失败，权柄的失职，你看见说就是在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什么是西安宝贵的种子呢？原因在这里，就是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那么什么叫西安的种子呢？用属灵的话来说，特别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所有愿意伏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愿意让基督的宝座设立在他们心里，也设立在他们中间的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以我们知道，西安宝贵的种子，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来说，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来说，这些人可以说是教会中的精华。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是西安宝贵的种子，他们愿意伏在那个基督的权柄之下，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但是不要忘记，所有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他们自自然然就流露基督的生命，同时也就流露基督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权柄在地上是你争来的，是你夺来的，是你爬上去的，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争来的，属灵的权柄乃是看什么人他是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自自然然在他身上就产生了属灵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你我如果没有记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大卫的宝座是六个阶梯上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所罗门呢，如果要登上他的宝座，他要走几个阶梯呢？是六个。这个代表地上所有得到权柄的办法。你要用人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六代表工作说的，虽然那是非常不完全，但是呢，它是要往上爬，往上爬，你经过了六个阶梯，你就可以达到宝座。这个代表所有今天地上今天所讲的权柄，今天所有人要夺权、争权，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你爬到了某一个地位，结果你就有了那个权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谁要最大的，意思就是你们谁要权柄，你必须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你必须是个最小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权柄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和在人的思想里面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可惜，今天人把地上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就产生了一些东西是教会所不应该有的，而是社会里面所常常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权柄，如果我们用新约保罗的话来说，权柄是造就人的，是培养神的儿女长大的，不是败坏人。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的儿女需要得造就，需要得帮助，我们看见教会应该充满圣灵的权柄， 而圣灵的权柄是借着水把它发表出来的呢？乃是借着西安宝贵的种子。因为这个缘故，肉体就不敢随便乱动，肉体就不敢随便制造噪音，肉体就不敢随便的放肆一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像当初彼得那个五旬节的时候的光景，你看见因着圣灵的权柄是那样明显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敢欺哄圣灵。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结果你看就扑倒在使徒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使徒们当初真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因着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真是你知道真的不只是流露基督的生命，而且我们看见也流露基督的权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说今天进到教会里面什么事都是民主的。弟兄姊妹，你要看一个，在教会里面不是人民做主，在教会里面是神做主。所以在教会里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不是你怎样我怎样，我是指在教会里面。在国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你进到教会里面，你看你说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一定要有人做主的。没有人做主，什么都是乱的。没有人做主，你看你说你可以这样行，我也可以这样，那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像世纪的光景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真的掌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是所有肉体受不了的时候，因为肉体一碰到这个他就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教会是一个地方因着我们讲彼此相爱的缘故，因着我们讲主的同在的缘故，那么结果就失去了它，失去了没有的。如果主真同在，主真的从圣所里面出来，真的宝座是设立在西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像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是按着规规矩矩行。神是叫人安静，神不是叫人紊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了，不是说现在我们把神儿女带到一种情形，好了，我们为着一些灵里面的自由，结果我们就违反了圣灵在他的教会里面所建立的秩序，或者说所有的旨意。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这个时候，许多时候你的感觉真是觉得像失去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权柄失去，特别是代表的权柄。所谓代表的权柄，就是这里所说的西安宝贵的众神，是借着他们把神的把那个圣灵的权柄流露出来，带领带出来的。而这个权柄就是更多的造就他的儿女。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的观念里面母亲只有爱，一点的威严都没有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母亲是害了他儿子，这个母亲没有造就他，那个爱叫做溺爱。那个母亲的眼光里面一面有爱，但是另一面有威严，当他要碰电的时候，你知道他知道不可以的，当他要随便过马路的时候，他知道是不可以的。那这个权柄是培养这个孩子从无知的光景慢慢长大，这个权柄一定要有的。那么现在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以为说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可以，只要我们在主面前喜乐就可以，随便弟兄姊妹怎样去发展。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身边的儿女，我们对不起他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我要知道说，爱是最宝贝的东西，但是如果爱的不小心的话，爱就会伤害了我们所要帮助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教会如果今天当耶路撒冷正常的光景的时候，你就看见许多西安宝贵的种子，他们不是争权夺利的人，他们都是洗弟兄们脚的，他们都是在所有的人中间是最小的，因为他们要做最小。今天保罗所说的，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因说他们这样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具有最大的权柄。母亲为什么在儿子的眼中是最大的？ 特别是当他刚刚生下来，他不会帮助自己的，他全身最污秽的污染是谁在那里替他们料理的处理的呢？是他们的母亲。当他们的母亲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的母亲在儿子的面前是把自己化成微小再微小，微小到连一个婢女都不如的地步。你知道他做了一个工作是婢女不肯做的，你花了很多钱特别红是不肯做的，但是所谓的母亲肯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做的最小的，当他儿女还不懂得的时候，他在他面前做了最小的，结果就成为他儿女最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可以说不的，为做儿女的缘故，当他儿女问他可以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说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用他的权柄来服侍他的儿女。当然很可惜，今天做父母就是滥用我们的权柄。一面我们是爱儿女，但有的时候因做肉体的缘故，我们过分的运用了，所以慢慢的儿女们对于这个权柄观念就有了误会了，觉得有的特别是有很多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的这个，他们就不懂得在国内这种的情形，就是说你知道在国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做儿子都可以跟父亲打打肩的，但是在国内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你看见儿女父母在儿女中间眼目中有他的权柄，那么从这一面来讲，从教育的观点来说，你看见中国的孩子和犹太的孩子的确受了很多的保护，而你就在美国那样放纵的一个情形，我们看见说儿女常常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权柄是为了造就，权柄不是为了败坏。如果这个做权柄的人的确是伏在主的权柄底下，你看见说能够照着主的话来教导他，不是什么事都是是的。有的当你说不的时候，你的儿女不敢说第二句话，他知道说虽然这不起了，或者因着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了，然而我们一越过了主的教训，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权柄。失去的权柄意思就是说在儿女身上那个权柄的果效就失去作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教会不是人民的意见，不是众人的意见。你知道这老底家教会，老底家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大家的意思。我们前几天呢不是昨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时代进步的很多了，差不多经过20年，在20年前呢，你看见呢，有一班的姊妹们呢，每一个通路是蒙头的。这个20年呢，就不大一样了，有的人蒙头，有的人不蒙头。那么弟兄姊妹，就一面来讲，算是我们叫有主的工作。你晓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圣灵做的，光是外面的一个仪式，光是外面的一个规矩，我们知道说可以实行，可以做的一个地步啊，虽然是合乎圣经的教训，但是你我知道说根本那个实际就没有了。比方说蒙头，严格说来啊，蒙头这个东西做的最彻底的不是台湾，做的最彻底什么叫做的最彻底是美国。美国你特别注意啊，你特别注意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一到了复活节他们叫换季，一换季所有的衣服就所有的这个服装就换了。所以这个每年呢，到了这个复活节的在第五大道有几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啊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去聚会的，都聚在要聚会。然后呢他们呢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礼拜堂一出完了以后啊，那么很多人呢就从礼拜堂出来，每一个人呢都是打扮得非常非常的华贵，而且呢在这个打扮里面，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他那顶帽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帽子就像你今天开的汽车一样，如果你说你是开这个 Benz 的汽车，那你这个身份就不一样。所以呢，你知道每年的最好看的，你如果真的看那个一种情形，很美的一种情形，就是当那些人一上做完大礼拜，特别是复活节， 然后那些这个妇人们呢，那些姊妹们从教堂里面出来，他们走那个大道啊，叫第五大道的时候，那个情形啊，那你如果真的把那个放收入镜头的话，那你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头上戴的帽子都不一样，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你看见各个姊妹都蒙头的。因为在国蒙头这件事啊，不要以为说只有在中国才有的。我们知道说，像八小姐来的时候，你知道她的蒙头吗？不是戴红，就是戴一块黑纱，她就是戴一个帽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英国在欧美啊，他们有很多人税负主的缘故，在聚会里面姊妹自动蒙头的，但他们不是说一定要蒙个纱，或者有的蒙黑纱或者白纱，不是。他们是每一个姊妹都可以戴不同的帽子。那因此每个人戴不同帽子，那么就开始表现。到了主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么见到一起的就像那个烧饭烧菜一样，那么姊妹自然就无形之中就开始竞赛起来了。所以呢，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所以呢，每个礼拜啊，这个姊妹就换一顶帽子。那么来到聚会的时候，就是表现的不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圣经教训来讲，你如果要维持一般人个个都蒙头的话，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把一些年轻姊妹每一个都蒙上了黑黑的纱，都像尼姑院里面那个尼姑一样，那么就很多姊妹很不愿意。所以难怪现在姊妹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的上面蒙一块黑纱呢？因为他不懂得里面的意思。但是假设你一定要把外面化黑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做法最好的。每一个姊妹都戴上一顶帽子，因为这实在合乎圣经嘛，这的确是如此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属灵的实质来看，你知道那个实质没有了，那个实质没有。所以一点来讲，感谢主，统一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如果统一的话，你跟要不要都戴帽子，我相信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们统都蒙头了。所以统一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是不是说现在到一个情形，我们大家都不蒙头呢？这个也是另外，这就是第四章的问题，这就是这里第四章的情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统统自由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可以蒙头也不可以都没有关系了。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的教训呢？这不是。你看见说，如果在这里有圣灵的主权，有大卫的宝座，听我们记得，这里就有西安的主权。那么这个时候权柄就能够出去服侍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就能够顺服主，做一件事是讨神喜悦，而且能让天使看见，因为为了天使的缘故，而且有那个属灵的事情，那这个才是蒙神最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说你看，只要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的话，各个姊妹都蒙头，这是我们所要求同意。那这个宝座是我们的宝座，这个权柄是我们的权柄，我们发号一个命令的，或者我们有一个主日，有一个讲台专门讲蒙头，那下个礼拜官保很多姊妹都蒙头，他虽然心里不愿意，他也蒙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是不是因此这个缘故，那么好了，到一个情形，我们说没有问题了，不要紧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统一，那么蒙也可以，不蒙也可以。如果你我向主忠心的话，你我不能说这样的。你我唯一的要用属灵的权柄，把神的儿女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看见说，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应该要怎样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是强迫的，也不是统一的，乃是看见圣灵的权柄在这里，因着这些神的儿女们愿意顺服主的缘故，他们自然然有一些表示，而那些表示在神勇士里面都蒙神的心，都不是给人看，都是给神看。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光景，那这就是大卫的宝座建立起来的奇迹。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常常走了极端。因着以往当我们在一种光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的难题，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的失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度时候啊，那弟兄姊妹对于一些弟兄姊妹的服装严格，非常的严格的。我知道在巴西啊，在北方有一个聚会，那个牧师就站在门口，所有这个姊妹们呐、啊，穿长裤的通通要请回去的，一定要穿裙子回来聚会才可以。他就站在门口，那个人呢、啊，这个英文名字叫摩西，他真的像摩西一样。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人，你凡是来到这里聚会的，通通堂鼓请回去。 他可以从圣经里面举出很多的证明给你说，姊妹们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弟兄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常常会篡夺了圣灵的权利。圣灵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做主才可，不是你我发了一个命令，这件事很容易做。但是我们一不小心，你知道许多人是来顺服这个摩西，这个地上的摩西规定顺服在天上的神。许多时候他因为要求和这般神的儿女认同，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做，我就失去这些朋友。所以他来到这里，他咬着牙根他也这样做，他心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西安的宝座，这个乃是人的宝，这个乃是在世界的光景。所以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说。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并不是像刚才弟兄那样说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不是这样，那是圣灵站在门口。每一个人一进到教会里面来，他会发现说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他，甚至于在他的发型上，在他的衣服上，圣灵都要出来站在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只有那些爱子里，只有西安宝贵的众子才能够这样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知道年轻的姊妹有的最怕几个年长的姊妹，一看那个面孔就赶快就跑掉。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找他，他就一定要戴顶头戴，一定要戴一顶黑帽子，或者一定要戴上这黑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这个不是人的，不是主的权柄。如果是主的权柄，就像母亲的权柄一样，你想没有一个儿女看见母亲会跑，但是呢，没有一个儿女不能不听母亲。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权柄是不是不是宝的，但地上不是。地上是你有钱你就有钱，你有钱你就能指挥，你就能办事，什么事情都通。这是地上的，这是地上所谓登基的办法，这是六个阶梯所代表。但如果你真的要达到神的宝座，是需要七个加上八个，一共是六个阶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是人的工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四章这里所说的西安宝贵的种子是指的什么来说。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愿意把自己放在基督权下完全顺服主的这一班人，圣经称他说西安宝贵的种子。那么在神的眼光中像什么？像金金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金金有两个意思。这里第一面是表示在神的心目中占有极贵重的重量，因为主说，是主自己说，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一样，所以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第二呢，证明说这个金子是经过训练，这就表示说这个金金啊是非经过炼金，而炼到什么地步呢？那地上的金子啊，炼金子炼到纯的地步。但如果你我看这个新约，特别到耶路撒冷那里讲到金金的时候，你叫圣灵的工作不是炼到单纯的地步。所以你记得这里的金子啊有三种，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纯金，一个是金金，这三个都不一样的。纯金使得单纯来说，这世界上炼金炼的最高的境地。但是如果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知道圣灵啊把我们这些金金炼炼炼到什么地步呢？是炼到透明的地步。所以圣经里面金子是透，耶路撒冷的金子是透明，地上的金子没有一个透明的，到了那个地步是透明的。所以所有流露基督生命的人，所有西安宝贵的种子，证明说这些人是让圣灵炼金过的，练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是透明的，这个人是透亮的，这个人是发亮的，然后你能够让人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这里的金金所代表的。但是很可惜呢，现在何敬转为窑匠手中的瓦瓶。那么亲爱的弟兄，我们都是瓦器，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如果根据新约都很清楚，这个瓦片这个瓦器 需要让主，因为你知道瓦器乃代表我们从亚当来的，是不透明的，所以虽然有瓦器在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没有人看得见。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工作呢？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把我们这些属土的人，让神的信心组织在我们里面，因为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信心，再训练我们，再炼净我们，一直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晶晶了，变成透明了，像新耶路撒冷那样透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宝贝。那看见宝贝的时候，在用诗的说法，就是等于我们在主面前，就等于那个香宝贵重子晶晶一样。但什么时候变成窑匠手里的瓦片，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仅仅看见那个泥土，就是人仅仅看见那个瓦片，人仅仅看见属土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你意思就是说人在我们身上本来是看见主，本来是看见宝贝的，现在呢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不是什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属灵的权柄和人的权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荒凉，荒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本来这个地方被主用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发表圣灵的权柄，他能够代表圣灵的权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说当整个光景荒凉的时候，结果许多人，结果呢人只看见他，只不过不是宝贝在那里说话，是瓦器在那里。啊，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交通到这里，因为下面有很多的话我们需要继续下去。但是这一点预备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底子先打在这里，让我们对下面这些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然后从第三节下去以后，我们知道说就是根据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来发挥的。那么圣灵就一直的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光景，一直到第11节。那从12节开始，我们知道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失去了圣灵的权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12章以后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底我们拯救的路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炼净。所以像我们这个礼拜如果回去的话，能够把全章好好的读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有一点的预备，等到我们下次再来仔细看第4章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整幅的图画我们就能够非常的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失去。但愿因着圣灵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能够求主在这些年间来做他恢复的工作。我们祈祷祷告。